灵修生活好时光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，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，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，使我们生活丰盛，灵命日增。我是贺美，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。听众朋友你好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，不论是哪一个国家，最使人感到忧心的事，那就是属于家庭的问题。一旦在社会上道德的风气败坏，罪恶的事情就会像洪水一样的难以阻挡，而表现最明显的场所首先就是在家庭的范畴里边。所以让我们都要学习存着一颗谦卑的心，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帮助。今天我们灵修的题目是要以天父的事为念，以天父的事为念。听众朋友，先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一颗寻求你的心，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。你曾经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将平安赐给我们，把最美好的生命跟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以及使我们能够活到永永远远，因为主你应许把永生赐给一切信靠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对我们是这样的重要，我们不能没有你。今天的世界需要耶稣，今天的百姓需要主耶稣，需要你的教导跟指引。现在在我们这短短灵修的时刻，愿你赐下圣灵在个人心底运行工作，使我们知道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能够完全效法救主耶稣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在任何一个社会的时代中，也不论是属于哪个阶层的人，撒旦他都是在想尽办法要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要使人的心意转离上帝，他要进入到你的心，他要掌控你的家庭。当一个人不愿意听从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时候，魔鬼就很容易进入到这个人心中。而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当中有很多。首先就是来到先祖亚当的第二代，亚当的儿子该隐跟约伯亚伯。该隐就嫉妒亚伯，而且呢发怒要把亚伯杀了。当该隐发怒的时候，上帝就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 你如果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如果行得不好，罪呢就伏在门前，他就恋慕你，但是你却要制服他。这是上帝对该隐的提醒。但是该隐他没有听上帝的话，他就让这个罪控制自己的心，以至于让罪战胜了他，他就把亚伯给杀害了。当一个罪在人的心中盘旋的时候，在你眼前闪动的时候，上帝的话也在你耳边提醒你，撒旦要得着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就是在先知撒母耳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，他嫉妒大卫王。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做完的时候，大卫他是一个无辜的少年人，他帮助了扫罗王去攻打了那个敌人。当大卫回来的时候，百姓妇女们就一边歌唱跳舞，他们就颂赞歌唱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但是扫罗王听到妇女这样唱，他就发怒，他不喜欢这样唱，他说，你们把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我，那就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但是从这一天起，他就让这个嫉妒的鬼进入到他的心里边，扫罗就嫉妒大卫，而且天天就寻找机会要把大卫除灭。但是在扫罗王刚开始做王的时候，他的心态也非常的不顺从上帝。有一次先知撒母耳说，你等我回来再献祭，你不可以自己献祭。那么可是呢，他一直等到撒母耳先知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他就不耐烦了，他就自己穿了军装就献祭。那么在这件事情上，先知就已经提醒扫罗王了，他说，上帝喜悦人献上燔祭跟平安祭，岂如喜欢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先知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献羔羊的自由。他说，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，而顽梗的罪跟拜假神的罪、拜偶像的罪是相同的。先知就说，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上帝也会厌弃你作王。因为扫罗王没有听从先知的话。接着圣经上的记载是，就有恶魔来扰乱他。再一次扫罗他允许嫉妒仇恨大卫的时候，同样圣经上就记载说，恶魔就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里胡言乱语。所以这就好像我们今天说，这个人因为嫉妒而发疯，实际上也是鬼魔在他身上扰乱他。所以听众朋友， 一个家庭是这样，一个国家也是这样。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听从上帝的真理的话语，撒旦就会来进一步掌控他。在耶稣的时代，耶稣曾经周游四方，讲道，宣讲上帝国的福音，同时他也医病赶鬼。当时跟着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是妇女，其中有一个妇女也有被鬼所附，内中就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经在她的身上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。魔鬼再凶恶，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只要求耶稣的帮助，就可以把鬼赶出去。在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有一次来到格拉顺的一个地方，一进了这个城，就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着耶稣走过来。这人呢，不穿衣服，也不住在家里，他是住在野外的坟地里。当他见了耶稣，就伏伏在他面前。这个时候，伏在他身上的鬼就喊叫说：“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”这是因为耶稣已经吩咐这些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原来这个鬼屡次的抓住那个人，那个人呢是被人看守着，用铁链脚链捆锁，但是他竟然是把脚链都挣断了，而且鬼呢把他赶到旷野地方。耶稣就问这一群鬼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叫群。”这也就是说，一群的鬼在他身上附着，很多的鬼。鬼呢，因为耶稣的吩咐，他们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了。当鬼走开，这个人就清醒了过来，而且他愿意回到他自己的本家，诉说上帝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大事。一切犯罪的就有魔鬼来同他作伴。那么有一等人说：“我不犯罪，但是我也不愿意跟从耶稣，我相信我自己就可以了。”其实我们人不是撒旦的对手。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来到救主面前得帮助，他也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，他想依靠自己来进行改良，这本身已经不是一种敬畏上帝的态度。耶稣说：“凡是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抵挡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”因为没有人可以站在中间的地带，或者是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来对付撒旦的权势。接下去耶稣也曾经讲了这一等人的情况，他说有一个人呢，在他身上有一个污鬼，这个鬼呢，他离开人的身上呢，就好像鱼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找一个安息的地方。他找不着，就说：“我要回到那个人的家里边，就是回到那个人的屋子里边。”他一看呢，这个人房子里边打扫了干净，也粉刷好了。他想：“我一个人呢， 控制不住他，于是这一个鬼呢又去带了七个比他自己更坏的更恶的鬼来，他们就一起去进到那个人的心里边，进到那个人的家里边。耶稣说，那个人幕后的境况比先前就更不好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告诉我们，事情也确实是这样，我们不能骄傲，我们必须谦卑，仰望耶稣基督的帮助。唯有靠着耶稣基督，就能够解脱撒旦，就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。在善恶之间是没有中间地带的，而且我们自己也不会抵挡撒旦，因为我们根本不是撒旦的对手。从始祖亚当夏娃一开始就上了魔鬼的圈套，受了撒旦的欺骗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人类需要救主，世人需要救主，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了魔鬼，凡靠着耶稣的人也同样能够胜过撒旦魔鬼。我们再仔细的想一想，许多人的家庭出了问题，不也是魔鬼在其中所做的孽吗？听众朋友，先让我们听一首诗歌，幸福的保证，幸福的保证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一个人心里边一旦是被魔鬼掌控着，就会生出一连串的罪来，一个罪就接连着第二个罪、第三个罪。而魔鬼呢，我们也知道，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的， 有一群的鬼，有嫉妒鬼，有贪心鬼，有自私鬼，有凶杀的鬼，有骄傲的鬼，有说谎的鬼，哦，一大群的鬼。而这些鬼一旦住在一个人心里边，一旦进入到一个人的家庭里边，怎能够得到安宁呢？就是有钱的话，这个钱也救不了你，就算是有知识，知识也救不了一个人，有权势也救不了一个人，唯有耶稣，他能救你。有首诗歌是我们都爱唱的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他能救你，救你脱离罪恶的权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一度犯罪跌倒，落在魔鬼的圈套里边，但是当你今天听到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听到耶稣真理的话语，听到圣灵提醒你的时候，你就不用灰心，你的希望就来了。你不需要自暴自弃，因为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打胜仗。你只需要呼求主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把撒旦赶出去，要让主的话在我们心里边扎根，让上帝真理的种子在我们的心田里边生长，使我们的心田都要成为一个好土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除去我们心里边各种思虑烦恼，把一切的重担都放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把这一群鬼都赶出去，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得着平安、自由跟幸福。救恩要在我们家中，在我们心里面，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、天父的儿女，让我们都愿意接受圣灵的浇灌，使我们都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。今天世界上的人看到今天的世界的发展，许多人就会贪爱钱财，贪恋今生的享受，爱厌乐，就好像紧急吉利，就把我们心底生命的种子给挤住了，以至于我真理在心里面得不到发展。因为我们心里边有太多的荆棘、刺草、吉利，又有太多的思虑跟烦恼，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意夺回来，要以天父的事为念。如果我们真正是渴慕上帝所赐的永生，真正是爱慕主的救恩、主的道，我们就要免去一切的贪心。耶稣说，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有一个财主，耶稣讲，当他的钱财丰盛，他越来生意越发展了，钱也越来越多，房子也盖得越来越大。于是他把旧的房子拆了，要重新造更大的。然后他就说，这一下子我可以安安稳稳的享受，让我的灵魂快乐吧，因为我为自己节省了许许多多的财物，可以供给我多年的费用。他说，灵魂啊，你只管安安逸逸的 吃喝享受快乐，但是耶稣说，上帝却要对你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天晚上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听众朋友，这些例子在今天社会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也很多，所以耶稣说，凡为自己结转钱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就是这样，许多家庭的不和纷争也都是从贪心而引发出来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让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而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，天父上帝他都知道，他会供给我们所需要的。只要我们学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愿意将我们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就是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。让我们回头跟从主，把我们的心意夺回来归给主，让我们学会以天父的事为念。听众朋友，这样我们就成为一块好的心田，好的土地，以至于真理的种子在我们心里边就可以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的收获。愿主赐福给你。听众朋友，也欢迎你来信，我的信箱是70982号，香港邮政总局70982号，贺梅收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。